川普签署台湾保证法案，四十多年来突破美台红线。习近平求是发表文章，悟道斩向自己。香港宏丰院大火罹难者头七，全城悲哀。以黎停火满周年，几十年首度面对面会谈。戒严风波满一年，尹锡悦批韩成间谍天堂。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3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川普签署重磅台湾保证实施法案，标志着美台关系制度化松绑。消息一出，北京随即暴跳如雷，外交部火速跳脚，全球局势可以说已经踏入新一页。川普总统于美东时间12月2号正式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国务院至少每五年审查一次对台交往准则，并在90日内向国会报告松绑限制计划。这个对2020年台湾保证法的制度加强，被视为打破1979年断交40多年以来美台官方互动红线的最重大立法。总统府和外交部均表达诚挚欢迎和感谢。根据彭博社指出，台湾保证实施法案明定，美国国务院需至少五年检视一次对台交往准则，并在完成检视后90日内向国会提交报告，报告内容需讲明现行准则是如何推动美台关系，并提出解除历史性限制的具体计划。而这一项法案在今年5月已于众议院无异议通过，11月18号再获参议院一致同意后送交白宫，最终由川普签署生效。法案提案人共和党众议员华加立强调，此举明确表明美国反对中共主宰台海企图，加强美台共享民主价值，确保以和平方式处理两岸议题。民主党已故众议员康诺里和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共同提案，显示跨党派共识。白宫公告确认法案即刻生效，标注川普第二任伊始，即将台海安全置于优先位置。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3号接见了北美侨团时指出，法案签署得益于地缘政治变化、中共军事野心以及侨社游说国会议员，是美台关系正常化重要一环。总统府声明亦讲，此法将系统检讨美台交往限制，加深双边的合作。台湾国安局回应8国军舰，包括美、英、法、日等国近日通过台海，显示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的重视，呼吁法案精神。专家叶耀元分析，法案将防范政策摇摆，朝三方向推进：一、松绑高层互访和军事交流限制；二、加强台湾民主伙伴定位，纳入美印太战略；三、迫使国务院定期更新准则，避免行政部门自行设限。这个对中共形成史无前例痛击。中共外交部3号批评粗暴干涉内政，敦促美方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军加强冲绳空军基地战备，针对中共导弹威胁提升印太部署。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正为台湾有事备战，两大迹象包括自卫队大规模演习和后勤扩充。中国媒体都惊呼嚟真的了。另外，近日有传在美国举办的峰会特邀赖清德专访，林佳龙称川普允许总统过境美国，为美台建交第一步。外界认为川普法案的签署不单止松绑了美台红线，更为台海注入重要的国际稳定力量。北京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压力。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同埋总是好攰。有调查发现，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 更有好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喺疲劳、精神难以集中嘅状态。健康520推出嘅补气18味，参考咗传统养生观点中嘅补气同埋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系补充元气，选用一啲适合日常调理嘅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同活力。第二个系放松心神，配搭一啲帮助身心缓和落嚟嘅草本成分。呢度要提醒大家，呢款产品系膳食补充品，无法代替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呢款产品系年节送礼嘅好选择。而家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12月1日，中共党媒《求是》刊出习近平署名文章，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5个进一步到位，引起外界关注。持平人的批评焦点指向文革羽化回归和长期运动化，并概括为5刀：斩思想、斩人心、斩权力、斩纪律、斩责任。独立评论人士蔡慎坤指出，文章通篇充斥导人向内、霹雳手段、永远在路上等斗争词语，风格和毛泽东文革时期炮打司令部一文高度相似，显示这个已不单止是一般的反腐运动，而是动员一场新时代文革式的高压政治运动。习近平这次抛出5个进一步到位，表面上是要求全党刀刃向内，不少评论却认为真正被瞄准的反而是习近平所面对权力危机，尤其是军中实权被张幼侠等人捏住，自己在关键公关上没有任何安全感。从这个角度看，5刀更似集对内部权力结构的预防性反击，思想刀、党性刀指向的是整个精英群体，任何对核心不满随时可以被打成思想不纯、党性不坚。权力刀、纪律刀实际是被中纪委政法系统加码授权，好在军队和安全系统周边绕过传统山头抽筋。问责刀则是将所有军政要员绑入连带的责任网，只要形势有变，随时可以启动清洗。不少观察者解读是，如果习真有稳固实权，不需要用这种近乎文革的语法且永不收兵的动员来压场，恰恰因为军权实权控在张幼侠一派手里边，习先要透过自我革命重新定义边个有资格掌权，并为未来可能的军内大清洗提前铺垫政治正当性。有可能是有人故意俾习上眼药水，拿他以前讲的话用来整习的自己人。习所处的不是高枕无忧的权力顶点，而是站在被反噬边缘。换句话讲，5刀看似斩向了全党，实际上斩向习自己，是在度为一场党内、军内谁说了算的终极角力预热。此前不久，习发言不断提高胡耀邦地位，不断重复胡的价值主张。外界认为胡耀邦的牌一打出来，不是在度教育团派，而是习在度被迫向团派的历史遗产作出交代，更是在度反向认错。香港黄福苑大火，罹难者头七，哀悼和愤怒同时在街头爆发，一边是市民排队献花、点烛、接纸盒，为至少159名遇难者和数十名失联者送行；另一边，港警国安处和廉政公署持续捉人，从发起廉署要求独立调查的学生、前区议员，到预备开记者会追究责任的前议员廖成利，都被带走约谈或拘捕，激起新一波公愤和要真相的集体吶喊。12月2日头七当日，黄福苑一带逼满了来悼念的市民， 从大埔去港铁站一路排队到火场附近的公园和天桥，大家手捧鲜花、卡片和小玩具，现场设有鲜花区、心意卡区和接圣圣千纸鹤区，气氛肃穆，有人低声啜泣，义工分送纸巾，民安队协助安抚情绪，香港艺人潘迎紫等人亦公开发声悼念，形容这个是全城悲哀的一夜。与此同时，警方和国安处的行动却在度加温，原定在头七当日召开记者会，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前议员廖成利被港警国安处带走约谈，记者会被迫临时取消。更早前，一名发起网路联署提出四大诉求的大学生、前区议员张锦雄以及在火场分发物资的女义工，已先后被以涉嫌煽动或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官方口径是打击以灾乱港和虚假信息，但在街头和社交媒体上，这个被普遍解读为用国安红线压制追责性浪。对比最强烈的是楼内楼外呈现出两个世界。消防和搜救队员披露，现场满目疮痍，尸骸遍布，不少楼层严重灰坍，墙体爆裂，甚至传出有整层几乎被烧成中空残骸的画面，令协助清理的工作人员和网民震惊。警方灾难遇难者辨认组坦言，仍有近30具遗体因损毁过重难以确认，整体死亡人数可能持续攀升。这一种看不见的悲剧亦加强了民众对官方指想盖过真相的不信任，在真相追问上矛头已从单纯的施工疏失指向更广泛的结构性人祸。调查显示，王福苑外墙维修工程大量使用不合规、未达阻燃标准的棚网和发泡胶，将整栋大楼包成一个巨型阻燃装置。媒体形容这一种防护网是香港夺命网。更令人不安的是，相关承包商在全港仲承接了10多个类似工程，而中国大陆国务院则在火后紧急下令全国排查高层建筑外墙改造和防护网，严禁再使用竹架、木架和非阻燃安全网，等于承认这一套香港夺命网早已输出到内地大楼外墙。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情势在停火协议实施一年之后出现一个新的突破。法新社报道，两国代表最近在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的基地里边进行了直接的会谈，这个被形容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双方真正坐下来面对面谈话。会谈主要是讨论边境安全、停火落实情况，以及接下来怎样避免冲突再度升高。这次会谈的形式亦很特别，双方不是派将领，而是派出民官代表出席，这样的安排被解读为双方想将对话拉回政治和外交层面，而不是停留在军事对峙。同一时间，加沙走廊的情况亦有新发展，以色列宣布未来几天内将重新开放通往埃及的拉法关卡，俾加沙居民可以离境前往埃及。依照讲明，这次开放是根据停火协议来执行，重点是提供一条合法安全的出路，俾离开战火区域的居民有机会暂时到外边避难。以方表示，拉法关卡开放之后主要是俾已获准离境的加沙居民通行。过去在停火期间，拉法关卡曾被短暂打开，俾伤患和平民离开，部分救援物资亦可以进出，是少数能够同外界连结的重要通道。在人质议题方面，以色列方面表示，哈马斯依照先前的安排移交了一具遗体，最初一度被外界猜测可能是最后两名遭扣押的人质之一， 但经过以色列军方进一步鉴定之后，结果证实这一具遗体并不属于这两个人。这个亦代表加沙最后两名人质真正下落仍完全不明。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在戒严风波满一周年之际罕见发声，强烈批评南韩已成为间谍的天堂，指责国家安全漏洞令外国势力渗透严重。发言内容是尹的律师裴义哲在看守所接见尹锡悦时听取内容后记录并公布的。尹锡悦表示，当时共同民主党的国会独裁权力弹劾政府人士多达30次，并将国防、经济等主要预算全部删除，且非法录用人士超过1200件，加上投开票皆有可能遭到黑客入侵，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公正性受到严重威胁。尹锡悦亦批评共同民主党反对扩大适用间谍法，使大韩民国成为间谍天堂，这些亲中亲北的卖国行为横行，国会独裁权力眼中完全没有国民。针对紧急戒严，尹锡悦强调是紧急状态，但是不够周全，未能阻止破坏国宪势力所掀起的内乱风暴，对于被国民带来的心理伤害和不便深感愧疚。他强调保护国家安全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会全力加强情报管理和反间谍法规，俾类似事件不会再重演。与此同时，尹锡悦的妻子前第一夫人金建熙同日首度出庭应讯，他被控涉嫌收受豪华赠品、干预国策项目等多项罪名，检方当庭求处15年徒刑。检方同时要求科处约20亿韩元罚金，并罪证约9.4亿韩元不法所得，显示司法机关有意对这一位前第一夫人采取极为严厉的量刑主张。庭审现场聚集大批媒体和民众关注，现场气氛紧张。身着黑色西装出庭的金建熙，虽以案件引起社会关注为由向大众致歉，但他否认所有指控。辩护律师亦辩称金建熙未主导任何股票交易，而香奈儿包只是统一教送的礼物，没有期望任何回报。南韩舆论亦分歧，有人支持检方严惩贪污，亦有人认为这个是政治的清算。法院预计于明年1月28日宣判。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感谢你的收睇，唔好忘记点赞同埋转发，我哋下期再见。